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世新大学的法轮功社团，台湾世新大学于2008年9月8日至19日举办社团迎新生，法轮大法社团也参与了迎新活动，并展示功法，受到不少新生的欢迎。中午时间人流最多，来往学生络绎不绝，有学生经过摊位时用赞叹笑并竖起大拇指，而前来询问法轮功练功活动的同学比往年都多。一名学生说自己身体不好，希望通过练功达到祛病健身。法轮功学员告诉他，法轮功修炼以学法修心为主，祛病健身是自然达到的效果。在当前不景气的经济冲击下，很多学校的社团日益萎缩，而法轮大法社团却不受影响。学员们通过发资料讲真相，希望让有缘人有机会了解法轮功，有机会来修炼身心受益。
香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大游行，2008年9月20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主题为制止中共暴行法办迫害凶手的集会大游行，吸引了很多市民的注意力。香港学员发表声明指出，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已有3192名确认身份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数十万名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关进洗脑班，超过500人被非法判处18年以上重刑，数以千计不知名的法轮功学员被毫无人性的中共活摘器官贩卖盈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构成全球最大的人权灾难，整个国家民族被推到非常危险的境地。9年多以来，世界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和平理性讲真相，呼吁停止迫害，为的就是唤醒世人的良知。中共不等于中国，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彻底结束中共对中华民族的迫害，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法轮功学员呼吁法办元凶。2008年9月25日，各国领导人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高级别会议。9月23至25日，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和中国总理温家宝下榻的沃道夫旅馆前集会，告诉世人法轮功真相，希望前来参加会议的温家宝及其随行人员能借此机会了解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法办罪魁祸首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 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病猪变健康了。河北省赵县林子村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叫善瑞，夫妻俩为人厚道，谁家有大事小事的他们都去帮助，街坊邻居都说他们好心肠。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来，他们按真善忍要求自己，道德境界提高很快。2001年，他们家的猪得病了，经过兽医多次治疗也不见好转。好心的兽医告诉说，你家的猪是好不了了，我给你找个茬儿，你们把它卖了吧，早卖早得利，等到死了再卖就不值钱了。经他们两口子同意，当天下午兽医就叫来了猪贩子，并说好了价格300元，第二天来取猪。当天夜里，善瑞的妻子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想着，那猪贩子把病猪买回去，再把病猪肉卖出去，这不是害人吗？两口子商量之后，决定不卖了，等猪什么时候死了，就喂自家的梨树。第二天一早，猪贩子来了，他俩说，我们不卖了。猪贩子说，嫌钱少吗？要不就再给你添点儿。他俩说，不是，钱多钱少都无所谓，我们是怕病猪肉给人吃了会害人的。猪贩子说，你们放着300块钱不要，真是傻透了。两口子决定不卖病猪了。可是没过多久，病猪渐渐的能吃点东西了，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全身长的硬东西也一块一块的脱掉了，还长出了新毛，最后病猪变成了健康猪，养成了300多斤的大肥猪，卖了1000多元钱呢，这真是好心有好报啊。
瑞典著名艺术家为神韵艺术团举行义演。神韵艺术团由海外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组成，致力于弘扬中华神传文化。去年12月至今年5月，神韵艺术团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巡演200多场，感动了现场60多万中西方观众。9月20日下午，瑞典著名艺术家善姆·帕里斯率领他的合唱团，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南城的古老木质大教堂为神韵艺术团举行义演。山姆·帕里斯今年4月观看了美国神韵艺术团来瑞典的演出后，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说，神韵好像带我神游了天国世界，感觉就像在沙漠里喝了一杯滋润的清水，听着中文的歌曲，融入中国古典舞的韵姿，被大唐鼓励的雄壮震撼，那是生命在另外空间的体验，永远也不会忘记。山姆·帕里斯只是在街上偶然接到了一张介绍神韵晚会的传单，就这样和神韵结了缘。他说，那是一种神缘，尽管他从未到过中国又不懂中文，但他和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似乎有着很深的渊源。他无法解释这种灵魂震撼的原因，只好解释说，自己可能曾经是中国人，只是在烤箱多待了一会儿，就这样被烤成了巧克力一样的肤色。当天的义演非常成功，善姆·帕里斯要把义演的收入捐献给神韵艺术团，以表达他对神韵的支持和感谢。山姆希望世界每个角落的人都能有欣赏到神韵纯善纯美的真正中国传统文化。他说，神韵是送给整个世界的最珍贵的礼物。
毒奶丑闻将注意力引向中共。 三鹿有毒奶粉引发的中国食品安全危机，也同时引发了各界人士对中国大陆更实质性问题的评论。英国广播公司9月22日在一篇题为《毒奶风暴》的评论中说，光鲜亮丽的两个奥运会还没有结束，中国就爆出了毒奶粉事件，举世震惊，数名婴儿已经死亡，因此而患肾结石的儿童数以千计，这远不是最终的数字。这篇评论引述中国网上流传的这样一个帖子，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外国人喝牛奶长结实了，中国人喝牛奶长结石了。评论说，这个帖子的题目貌似调侃，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然而这却是令人悲愤的事实。据网民统计，近十年来被公开报道的人为污染的食品至少有60多种，像洗衣粉、猪肉、避孕药、甲鱼等等不一而足。因辉煌的奥运会而沉醉的中国民众，一夜之间开始为自己身体里究竟摄入了多少有毒物质而惶惶不可终日。目前各网站和论坛广泛流传祝永兰主任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一文，披露了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如何为中共当局的特权阶层准备高安全和高营养的有机食品的细节。被甄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的著名品牌有10几个，甄选条件非常严格，要求重点在其安全性和营养性，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生产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等等，有一项不达标就不能入选为特供产品。这种完全了解各种有害食品在市场上大行其道，却不加以制止，任其发展，不顾全体国民慢性中毒，而只保护其特权阶层的事情，纵观古今中外，只有中共做了出来。希望我们的中国同胞们从这残酷的恐怖现实中猛醒过来，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和巨大危害，加入到4300万退党大潮中来，解体中共，为自己，为中华民族选择一条生路吧。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秦妹终于相信大法的神奇了。秦妹是我年轻时的同寝室室友，她为人善良正直，富有胆识和理性，不是那种遇事惊慌、人云亦云的人。对法轮功的认识，她不是听了媒体的报道就相信，而是自己去看、去思考。他常找我了解法轮功真相，各种光盘、明慧周报、酒瓶及各种真相小册子他都看。有时他常提出疑问，像遇到危难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事情是真的吗？我告诉他是真的，修真善人我们必须讲真话。看得出他将信将疑，直到他亲身经历了一件事之后，他告诉我说，这回我可真的相信诚心念法轮大法、真善人好真的是很神奇。下面是他讲述的经历。
我退休了，每个月只有几百元退休金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常常过的是捉襟见肘的窘迫日子，所以我这个65岁的人为了生计还要在外出打工，这样的生活就很怕生病， 因为现在医院不讲医德，只看重金钱，根本不尊重生命，所以有点小病我就得挺着。近半年来，我眼睛经常疼，我也没当回事儿，想挺挺就过去了，因为现在看病也看不起。后来发展到头疼，我才去医院，经过检查说是青光眼，还很严重，让住院立即手术治疗。无奈之中，我只能听医生的安排，可5-6千元的手术费却让我很为难。手术费是几个朋友凑齐交的，可手术后我的痛苦并没有减轻，头疼的像要裂开一样，眼睛不敢睁开，有时还伴有呕吐，真是吃饭睡觉都不正常。病痛加生活的艰辛，折磨得我几次都想一死了之。出院一周后的一天，一个法轮功的朋友来看我，看我这么痛苦，就告诉我说，你只要有时间，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痛苦就会减轻。就在他向我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我的眼睛半睁开一点缝，突然间我发现这个法轮功朋友的头四周有一圈亮亮的光环照着。我这个从来不相信鬼神的人被这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景象。为了证实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我又用眼睛仔细地看这个法轮功朋友，又一次证实了刚刚见到的景象，那真的是四周围绕着一圈亮晶晶的光圈。我想这是大法师父的慈悲，让我这个不相信有神的人看到这神奇的景象，显现出这奇景让我看到，是来救我的。我也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因为什么方法都不好用，也就诚心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几天之后，奇迹出现了，我的头不疼了，接着我的眼痛也消失了，眼睛也敢睁开了，真是睡得着吃得香。这回我可是从心里感激大法师父，是他的慈悲救了我这个可怜的人。我要把我的好消息告诉同时住院的病友，他们也都是些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没钱没权又有病，希望他们像我一样能够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现奇迹。
亲妹在明白了真相后，不但自己退了党，还把自己的亲戚劝退了好几个人。前几天我去看他，他急切地提出说要学练法轮功。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高蓉蓉被虐杀3年多，家人仍遭监控。2008年8月中旬，在邻居的要求下，辽宁省沈阳市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高蓉蓉的母亲从北京赶回沈阳修房子。房子修好后，高母要返回北京时，76岁的老人却不能通过沈阳火车长途大客车的奥运检查，被拦截在沈阳，老人无法回到常年居住的北京。奥运期间，辽宁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及乙民的身份证号码都被输入电脑，在沈阳的各交通运输站出现了奇怪的一景。所有买票进北京的人在出示身份证购票时，卖票的人员高声喊，以力神和法轮功的不卖票，即使有票在手，在上车之前也要出示身份证通过安全检查。检查时，每个人的身份证像刷银行卡一样被放在电脑上，如果被检查的人是法轮功学员或者乙民，电脑就会显示，安检人员就会拦截。高母就是这样被拦截而无法回到北京。高蓉蓉2005年6月16日被中共协党各级人员残酷虐杀离世后的1年多，高蓉蓉的父母姐姐到多个部门上访，始终没有答复，各部门互相推诿。年近80的高父承受不住悲惨的事实，身患重病。 高母无力照顾病重的高父，老两口只好去北京的女儿家，几乎不回沈阳。沈阳高家所在地派出所和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把高蓉蓉家人的名字及相关信息输入电脑，以便于监控。高蓉蓉因为信仰真善人法轮大法，于2004年5月7日被劳教所警察电击毁容，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04年10月5日在善良人士的救助下，高蓉蓉脱离了非法监禁，从医院逃出。05年3月高蓉蓉再遭中共当局绑架，于2005年6月16日被虐杀，年仅37岁。中共协党人员对高蓉蓉家人也伸出迫害的黑手，株连九族到了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地步。高蓉蓉姐姐的女儿已经得到了加拿大使馆的留学签证，却因为被中共国安列入了黑名单而无法出境。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揭开濒死体验的面纱。据英国广播电台 BBC 2008年9月18日报道，来自英国和美国的25家医院的医生启动了一项对心跳骤停幸存者的濒死体验的研究，就是这些幸存者在没有心跳或脑活动的情况下，是否会有灵魂离体的体验。一些心跳骤停幸存者在经历了濒死体验后说，他们曾看到隧道或亮光。也有患者回忆说，从急救室的天花板往下看，看到抢救自己的医护人员。这项研究由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协调，计划3年内完成，将对1500名心跳骤停幸存者进行分析研究。研究人员在复苏的区域放了特殊的架子，架子上放着图画，这些图画只能从天花板往下看时才能看到。负责这项研究的山姆·帕尼亚医生说，如果你能显示在大脑停止运作之后仍有意识的话，这就可能显示意识是独立存在的实体。他指出，与人们普遍认识不同的是，死亡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时刻，而是一个过程，它从心跳停止、肺、大脑停止运作开始，医学上把这叫做心跳骤停。在心跳骤停过程中，3个死亡标志都出现了，之后有一段时间，急救人员可能会成功恢复患者的心肺功能，逆转死亡的过程。这段时间可能持续几秒钟、1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他认为，病人在心跳骤停过程中的经历，可能会为我们了解濒死体验打开一个独特的窗口。山姆·帕尼亚医生在2001年发表过对100多个病人的研究结果，试验设计与这次的类似。他发现其中有7个被抢救过来的病人醒来后能说出自己灵魂离体时看到的景象，特别是天花板的下方放的一块板上的一些小物体，只有山姆自己知道是什么物体，别人并不知道，而抢救过来的病人说的全都对。可以说，帕尼尔医生的实验已证实灵魂的存在，只是这一次的试验是全球性的，试验人数更多，是上一次的10倍。其实中国古人一直都相信灵魂的存在，因此敬神知天命，积德行善，相信轮回转世， 善恶有报。
人对了，世界就对了。一天晚上，教授正在为起草学院毕业典礼进行的演讲而费尽心机，可他的小儿子却吵闹不休，令人不得安静。这时教授拿出了一幅拼图来应付儿子。教授对儿子说，这是一个世界地图的拼图，我拼了好长时间才拼好的，如果你在半小时内拼好，我就奖励你1美元。儿子高高兴兴地接过拼图，就安静地拼了起来。教授终于可以安心地思考了，可是十几分钟后，儿子又跑过来，他向爸爸伸出手说，给我1美元。教授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儿子居然这么快就拼好了那个拼图。他问儿子，你怎么这么快就拼好了？儿子调皮地说，这是个秘密，不过可以告诉你，世界地图的背面是一个人的照片，我把人拼对，世界地图就拼对了。教授兴奋地抱起儿子亲了亲，说，我奖你1美元，你不但拼好了地图，而且还帮爸爸准备好了演讲的主题。人对了，世界就对了。孩子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真理，当各种社会问题出现时，人们往往在表面上找出路，制定各种多如牛毛的法律法规，想使社会变好，却往往事与愿违，因为人们恰恰忽略了社会的主体是人，什么样的人就能带来什么样的社会。人的世界观、道德理念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发展方向。如果人们都能怀着真诚、善良、忍让的心态，那么社会也会是祥和和美好的。而如果人们都背离甚至仇视真善人的理念，这只能是中共推崇的假恶报横行的社会，每个人都会受到伤害，这也正是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写照。对真善人的迫害打击的是人类的道德底线，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愿我们都能从心底发出正义的呼声，抵制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句公道话就是一道光芒，为我们自己照亮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做一个快乐的人。一位少年去拜访一位年长的智者，他问智者，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自己快乐，同时也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智者看着他说，孩子，在你这个年龄有这样的愿望已经很难得了。我送你4句话。第一句话是，把自己当成别人。你能说说这句话的含义吗？少年回答说，是不是说，在我感到痛苦忧伤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别人，这样痛苦就自然减轻了。当我欣喜若狂时，把自己当成别人，那样狂喜也会变得平和中正一些吧。智者微微点头，接着说，第二句话，把自己当成自己。少年沉思一会儿说，这样就可以真正同情别人的不幸，理解别人的需求，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帮助。智者两眼发光，继续说道，第三句话，把别人当成别人。少年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要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侵犯他人的核心领地？智者哈哈大笑说，很好很好，孺子可教也。第四句话是，把自己当成自己。这句话理解起来太难了，留着你以后慢慢品味吧。少年说，这4句话之间有太多自相矛盾之处， 我要用什么才能把它们统一起来呢？智者回答说，很简单，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